欢迎收听香料茶时间，我是黄平。在这个播客中，我会跟大家聊聊移民故事、跨文化经历与少数议题，和我一起喝杯香料奶茶吧。
你刚刚说什么？
你有用中文讲过吗？
没有欸，就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才有吧。
OK， 所以是要，
可是没有完全讲的，就只是带过一个主题这样，然后其实也没有人会深入的问。
所以现在要认真完整的把你的论文，就是在就是那个口试的那个论文再讲一次这样。
但没有像那么没有那么正式吧，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毕竟啊、我也是做了两三年的研究，感觉就是。现在讲起来好像云淡风轻，那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件事情好，就是压力山大。可是现在呢，就哎、过了哎、这样子。
对啊，对啊，
嗯，好，那我们开始哦。
好，
欢迎大家来到香料茶时间。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因为是我们100期了。
耶 ，Hello，
我们这边邀请到露露。
嗨，
还有简阿美。
嗨，
今天很特别，今天除了100集之外呢，简阿美其实在我 Denver 家，她在我旁边，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远洋连线，在花莲的如如。为什么简从美在这里呢？我们就先卖个关子，搞不好你下一次就会上我的节目聊你为什么来美国好了。还是你要稍微讲一下？
没关系，留下一次。
哦，好啦，就是耶、yeah,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聊一下我的论文的研究内容。然后刚如问我有没有曾经跟人家用中文讲过，我发现没有，然后也不会用中文，因为没有人会问我啊。就他们大概会问我说我在研究什么，我就说哦，我念的是，好，我的系所呢叫做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如果在台湾的话大概就是教育行政。那是给谁念的呢？我的同学们大部分的人在美国啦，他们都是在、中小学的那个学区里面工作，不管是老师、校长、副校长、主管阶级的，或者是在学区的那种督学办公室、学区办公室、教育部里面、教育局里面的工作人员，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已经有一般的工作。然后很多这种这叫教育行政的系所，他们都是收在职专班的学生，所以我当时候进去的时候是礼拜六上课，然后后来到了博三的时候，就是大概哦，我们整个教育学院的课都不太有那种正常上课的时间，都是可能下午4点之后，因为这边的学校是大概3点放学嘛，所以大家就、大家4点的时候可以来上课，然后还有晚上的课，我就足足上了2年周六的课，然后接下来就都是晚上，对，傍晚跟晚上，所以常常会上到9点10点，回去就都天黑了，很心酸耶、然后我其实我为什么要念这个系所呢？因为我本来是在高等教育里面，就大学里面教中文嘛，然后就想说需要来个学位，这样我就可以留在大学里面，不管是要做教学或者是做行政都可以，然后选了这个。他们一开始在面试我的时候，他们就问说，那为什么不去修高等教育这个系所，因为有 higher education， 就是我的目标是 higher education。 我就说如果我要在教育体系里面做出一些政策决定或者是研究啊，还有一些配套措施等等，我还是需要学那个 K 到12年级就中小学全部的哦。而且美国这边是连幼稚园那个 K 就是那一年也会算，所以是 K 到12。台湾好像就是1到12而已，对不对？对啊，离开台湾有点久，然后现在教育体系有点改变，所以我不太确定现在大家针对的是什么。
我念书的时候还是国小1到6年级，国中1到3年级，高中1到3年级，可是现在好像已经变成1到12年级。
对，没错。可是他们中学到高中不是还是要考试吗？机测
应该只是现在那个考试制度已经变了很多，我们也没有再去研究了。
对，因为感觉应该要找个专业人士来跟我们聊聊这些。好、
可以找
如果听众，
你的第二个
第二个主题吗？
论文。
第二个论文什么东西？研究台湾的教育进展吗？好、哦欸、如果听众 有认识的人可以推荐。
喵喵。
喵可以吗？哎、欸，对，喵可以，喵可以来介绍一下。因为其实我应该要去做一下研究，然后才能够讲一集。但是如果有人可以直接来讲，我为什么要做研究呢？哈哈哈哈哈
哈！没有，你们可以共同合作。
我们共同合作，双口相声。
没有，就是可以一起发表。
我要跟他一起发表。
对，共同。
可是他是自然，
共同第一，
他是自然教育、欸，哎，哦，教育都是一样。
我觉得他可以 cover
好。好，那这边远端呼喊喵，我们把这集上架了之后，请他听一下。喵，现在耳朵一直在痒。好，我在开始之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你们觉得？哦，对啊，我根本还没讲完呢，就是我在讲我的系所，对不对？然后呢，我研究的对象跟我是差不多的，就是博士班的国际学生，然后他们的主修全部都是教育行政，然后我找了9个受试者。分布在美国的不同学校里面，好像有4个学校，我等一下会再逐一的讲一下，然后访问他们。
嗯哼，
然后这个主题呢，没有人做过，其实有些人做过类似，但是他们没有针对这个主题做比较大范围的调查。那也因为没有文献的关系，所以我的文献就弄得很散。在我开始之前，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
哎，
就是。你们两个都是爸爸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在美国出生，然后爸爸也都是大学教授，我就想说，然后你们最后也都是走上在美国念硕博士的路，我就想要问说，你们这样的人生规划是不是某些程度会是被自己的爸爸影响，然后对于在美国学习有这样的憧憬。
你要先回答吗？
好
好，你说。
我的是、欸、我觉得是，我以前还不认同，但是我后来觉得有一点影响。
嗯哼，
对，
你呢？
我觉得国籍，因为我们两个都双重嘛，所以我们来到美国就可以像本国人一样的工作跟行使我们的公民权利，可是本质上我们还是国际学生。受我爸妈的影响吗？我觉得会、欸、一开始还好、欸、就一开始觉得我可能不要做我爸妈想要做的工作，因为他们都在教职嘛，高教里面。然后可是后来发现硕班毕业之后做老师好像还不错，因为有寒暑假，然后有很大的那个教学跟行政自由，基本上没有人会来管我。对，所以我来到这边哦，有一个就是基本上就是像刚刚的，我就可以自由打工。因为如果到了很多其他国家，国际学生比较没有办法自由的打工。另外一个就是在世界上可能没有像美国这么多元的国家了，然后很多的教育理论啊，或者是他们的论述都是来自于美国，所以我想说，如果我已经要念一个教育，我以前也是念外文嘛，所以要找一个英语系的国家的话，我就觉得美国比较适合。那当然还有我弟弟原本就在这里了，所以来的话就会比较方便。Yeah， 会不会受到爸妈影响？一定会咯。我觉得就是是不是有一个俚语说什么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龙生龙，凤生凤，还老子会打洞。
对啊，那像吴如你不也是吗？你爸妈也是公务人员，你现在也是公务人员
啊。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个阶级复制嘛，就是
对阶级或者是行业复制。
比较负面的讲法是阶级复制，
正
面的法就是客少机求吧。
好深的一个成语，我不会耶，什么意思？
我这边有狗在叫，
我没有听到耶，还好。
Okay。
Zoom 好像 会把它删掉。
哦，好厉害哦。
嗯，
就是爸爸从事什么行业，那他的儿女就承继他的行业继续传承下去，这样。
没错，比较简单耶。
Yeah。
对啊，對，尤其剪头美就是这样，他就是。你们是生科类的，然后你就继续做生科。
而且我记得聘的妈妈好像不是也是念音乐教育的吗？
对、啊、
就是也是语类的。 对。
哦，对，我跟他念得很像，因为我们都是念语文的，虽然我是念英文，他是念西班牙文，然后后来也就是继续到了，就是我们都是念五专，然后插大，到了硕士班的时候才转，例如像我是念华语的教学，然后他是念音乐教育，他音乐教育从硕班到博班就都是一样，我是因为我觉得华语教学已经到一个差不多这样子，就是我不需要念一个博班。然后，就我觉得教学不需要念一个博班，但是如果我想要晋升，对于整个教育体系或者是一些议题的探讨的话，我觉得念这个博班，所以我会想要跳脱语言的教学，因为我以前是教中文跟英文嘛，跳脱语言了之后呢，然后就最类似的领域应该就是教育行政，尤其是我觉得我可能还蛮适合做行政的。念完之后，真的觉得，对，我好像真的比较适合做行政，做教职，要读跟写真的是没有这个耐性诶，而且还要用英文，虽然用中文好像也不行。就我记得我硕论的时候，老师都说我好像在，他好像在读那个小学生的作文，就是言辞不通，我的言，对，我有点言不达意，我没有学过中文的作文，
哦，
所以然后我的。逻辑思考跟语言使用是比较跳跃的，所以我在说话的时候比较顺畅，可是，在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就太早学外文，所以以至于我的中文没有办法很有中文的逻辑去表达。我是学过英文写作了，哎，等一下，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什么呢？然后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在我们录制100集呢，是我们在就是15分钟之内就决定说我们要录音，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丹佛的山区时间，在半夜1点半，对，然后台湾时间是
下午4点半，
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在调时差，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跟阿美都是。然后我在调时差，8点睡觉，12点半夜12点起床。
然
阿
后
美，
我也，我是晚上7点睡觉，然后11点也醒来，刚好对到你们那边的早上吃早餐的时间。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那要进入主题喽。好，我的研究呢，主题就像刚刚讲的，我在研究的是教育行政系所里面博士班的国际学生，然后在美国的一些经历。我的绪论其实就在聊现在现况，因为在美国的高教业，很多他们都在谈多元跟包容性嘛，所以不管是种族啊，或者是生长的背景啊、阶级，或者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我觉得美国的高等教育还是很希望能够支持每一个不同的学生。哎，这个其实让我想到，在台湾好像这个论述比较少，就是台湾的大学论述还是希望能够支持每一个，大部分是台湾的学生，所以以至于这个国际学生的支持，或者是他们在思考政策或者是协助的时候比较少，至少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没有这个想法，因为。你看啊，就当然还有语言啦，因为中文是台湾的教育语言，所以国际学生基本上来讲，就是他们的中文必须要达到一个大学的水平。可是，对啊，你看，例如像不管他是来自美国、来自越南，或之前欧斯，他不是来自卡麦隆，他们的中文，他去上的课都是中文在上的啊。对，我之前还听过一个报道者的内容，他就是在。谈说哦，他们有些非洲来的学生，他们都必须要用中文上课，可是他们的语言根本就没有到，所以哦，这但是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啦，这个学校没有那么好，所以他们就看着原文的课本，可是上课是用中文上，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在上课，就要回家自己读。
不过我念硕士的时候有另一个经验是，我们有几门课是开放给外籍学生，就是国际学生跟我们一起上，所以所有的教授就开始为了这几个国际学生，他就转换他的授课语言变成英文，然后就变成本国的学生要去练习英文这样。
哦，对，没错，而且本国就是台湾的教授们不一定都那么流畅的可以用英文教授课，对不对？
可能是我之前念硕士的学校，他的教授基本上都是留外的，所以比较少那个在国内，就是
本
在
土
国
的。
内读，对，本土念博士的教授，所以他们基本上口语都还，英文口语都还 OK。
哦，真假这么厉害？
嗯。
哦，因为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也上过，就是他们的课程会列出来哪一些是英语授课嘛。我上过一门通识，然后上完我跟公司一起上，上完我发现就是老师讲得很辛苦因为他的英文也没有到流那么流利，只是就可以大概知道在干嘛，可是我觉得老师自己还蛮挣扎的。好，我们回到那个文献探讨的部分，大家就会问我啊，说如果你的主题都没有人做过，你要怎么办？所以我都会跟别人说，因为我的硕士论文也是没有人做过的主题，我做的是传教士学中文，所以其实相关的文献是非常少的，所以就基本上我要往后退嘛，就是你要看一个东西，你要放大一点的看，可是你可能这个时候要缩小你的焦距，可能如果我在讲国际学生，我就会先讲国际学生的概况，然后教育行政的系所的概况，以及现在美国的趋势，就是有包容性的那个大学教育，所以就往这个方向来来谈。谈完之后就看说，现在文献里面在讲的是希望能够用教育来支持每一个学生。那所以我的问题就是，那请问教育行政的系所做了什么来帮助国际学生呢？那我在找这些人的时候，我其实找了蛮久的，所以，我寄那种罐头 email 啊，寄出去就没有什么回应，大概只有两三个回应之后，我的老师就建议我说，如果你这种很难找人的话，你可能还是每一封 email 都要客制，然后寄到可能那个系所，然后他要有一个名字，就是那个收件人的一个名字，而不是就是 Dear colleagues，就是亲爱的大家这样。然后寄完了之后，就有热心的教职员帮我转寄，所以我就收到了。其实我本来应该要收8个，但是我后来收了9个，因为有时候做这种直性研究啊，会有人中途退出等等，所以我就补了一个。那我做的叫做 phenomenology 现象研究法。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啊，我学生的学校完全不一样，他们念的修业年限、国家语言跟他们整个的文学的背景有什么，都全部都不一样。那所以，我到底要看什么？我们不能用苹果比梨子啊。那所以我们要比的就是，在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状况之下呢，他经历的这个现象，那个现象是什么？他们都是博士的国际学生。来到了美国，那他们有共通的经历是什么？所以呢，研究的结果我就大概哦，我就做了每一个人3个小时的访谈，所以那个逐字稿真的超级多，27份的逐字稿，花了我很久的时间，所以我还是花了一点钱用那种线上的逐字稿转稿的软体来，现在要使用 AI，只是这一些都没有特别多的奖学金，所以我要自掏腰包，我也申请了学校一些，例如像博士论文的，奖学金，但是那个真的就还好，不会很多，补就补充一点啦。然后呢，大家对执行研究如果没有特别概念的话呢，就是我的逐字稿现在全部从影音转成文字嘛，那改完了之后，每个人要看它的正确性，看完了之后呢，就要开始编码。大家想说啊，coding 好嗨哦，不是啦，就是例如像说你，大家有没有学过英文阅读？可能你要先把主题句圈起来，或者是你在做阅读测验的时候，它的答案在哪里？然后你要圈起来之后，那所以我会用不同的颜色，我也有软体叫做 Envivo，如果大家想要去做一些逐字稿编码，或者是反正就是直性研究，大家会用这个，有好几个不一样的程式可以使用，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把它类似的主题，例如像我在看一个文件，然后它可能谈到哦，入学前的经验，所以我这边就标一个入学前，然后就好像把这一段话，然后拉到那个资料夹里面，然后有入学前啊，或者是跟老师的互动、跟同学的互动、跟自己家人的互动，会不会想家，他的不同的情绪，我都把它标成不同的码。 放进去。那我这个编码的程序做了2次，因为第一次就是看大略嘛，然后第二次就会开始想说，我可能要以一个主题性的去编码，所以就把它，归纳的另外一个是什么？deductive 跟 inductive。归纳是你看到的东西，然后把它归纳成一个主题，然后可是另外一个是，
衍生吗？
对，衍生法，对，没错，所以我一开始是衍生，我先，好厉害哦，中文好，
因为我是
你
台
是
湾
做这
人，
个的，哦，你是外人，我就先把它放到这些的箱子里面，然后再用归纳法，所以呢，我就做出了两个主题。研究结果，猜猜看我的主题是什么？
是什么？
好，第一个呢，这叫什么？Co-constructing knowledge with EA faculty international doctoral students enhances sustainable academic success。好，这个好难哦，应该要用中文来试着翻译一下。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因为已经到了博士班嘛，如果课程是师生共建，是吗？共建。Co-construct 共建的话，就可以帮助学生的在学业的表现上比较好。
所以你也是吗？就是你会跟指导老师有机会，
共吗？
哼。
当然要啊！就做研究论文的时候不都是吗？就他们会说我是这个论文的专家，不是老师。老师他们只是协助我跟教练啊，所以我必须要最清楚我论文在写什么。然后我觉得到了研究所以上的学位，好像都是这样吧，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找一个有兴趣的主题，老师只是引进门。所以第一个是这个，所以我就要怎么样推出这样的一个发现呢？是因为有好几个学生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都提到这些事情，例如像在教学法或者是课程内容。或还有这个师生指导，因为我们有那个办公时间嘛，所以每一个学生他们都有一个指导教授，他不一定是他的论文指导教授，就一开始还没有选指导教授之前，还是会有一个像导师一样的，对。然后还有在研究方面，这三个方面呢，我看到他们都会谈。例如像有学生就说，哦，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看一下哦。就是我跟我的导师会常常的讨论，然后他会给我一些意见，然后我自己要去决定我要接下来做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合作的方式嘛，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也有学生他们很愿意想要投入他们的能力，就是说哦，等到我到博三博四的时候，我很想要加入一个研究团队，可以贡献我的研究能力，也可以同时学习怎么做研究，所以这就是一些共构的概念，然后让博士生可以。更加强他们的学术成就。好，下一个，
这是你的结论吗？
就是研究发现。
哦
对，然
，OK。
后结论我等下会说。然后研究发现二的话呢，
等一
是，
下，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会影响到你之后。
不会啊，因为我已经。论文已经出来了啊，所以不会影响发表，这也不是什么机密，对啊，就然后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查到我的论文，只是我以后要发表，就是我自己还要把它写出来，好烦哦。
写成 paper 吗？
对啊，要写成 paper，
耶！
要把它拆成，因为这个论文很大嘛，所以要把它拆成可能3、5篇吧，而且我还有很多的逐字稿的就研究资料还没有用因为我
哇！
只需要取。我需要的嘛，就是我发现的东西，所以其他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是可以另外再产出一些其他的主题。
这样会不会逼迫你要尽快把它弄？
你觉得我有被逼迫到吗？我已经从8月毕业到现在12月，都已经要年终了。对啊，我有没有很做自己？
有啊，可以啊，没有，我只是担心你的
的进度
吸引
是，
性被人家抄走。
那就超没有啊。可是他们不会有我同样的 data， 对不对？他要抄走，他可以啊。我是在研究的建议里面，都还是说大家可以复制这个模式，然后再去找不同的学生来问啊，说不定会有不同的发现。对，所以在研究领域是这哦，对，我觉得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教育的话其实是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可是呢，你们会有很多，例如像不管是生物或者是工程类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专利，对不对？所以要拼谁先发表。可是这东西是人文的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专利。抄袭是另外一个啦，但是我觉得还好。
你的那个逐字稿什么的也都会附在你的论文里面吗？
就是截取啊，它不会全部。对，
okay.
我有全部的音档。我其实应该要把那个录影给删掉了。我有全部的音档跟逐字稿，就然后也要保护他们的隐私嘛，所以我全部都已经把他们的名字改为化名了。所以如果流出去的时候，大家也不太知道他们是谁。希望
哦
对，
，OK，
而且连学校的名字我都改了，怎么样？
哦，那这样子，我们现在讨论会影响到学校的制裁权
为什么？不会
吗？不
啊。
会，OK，
什么意思？你会担心他们？
就是因为你的论文的所有权其实是学校，
哦，好像是诶，对诶，好像那个著作权是，可是有我的名字，诶，我也不知道诶，
著作权是学校的，
但是名字是我的啊，诶，好问题诶，我不知道。好像是哦，对哦，你们就是理工类的，如果要做研究，那个财产权是学校的。
是哦，
对啊，好像是这样。好，我要进行下一个主题喽，研究发现
好。
第二个。我试着不要把它变得很艰深难懂，因为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做一下科普的概念，介绍一下我到底在干嘛。另外一个呢是，如果好，知道了。这个，shifts of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hich existed betwee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faculty added challenges and confusion。所以呢，存在于国际学生跟教职员之间的那个文化差异和理解，会增加挑战和困惑感。我其实一直在想说，这有什么好做的？就是这种发现，不是就很正常吗？我们国际学生到一个新的国家，那你当然就是文化差异跟理解就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啊。不过就是我们做研究是这样嘛，有时候就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没有佐证的话，你也就是只是空口说白话。所以这边呢，我就举出了两个不同的领域，第一个是导师的那个指导的引导，然后还有研究的引导，就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就职的引导，就大家对于我们要进到，因为国际学生跟现在我刚刚讲的嘛，我们本地的学生他们大部分都已经有工作了，那国际学生大部分都是离开他们前面的工作，然后进入这个博士班，所以他们对于就业的准备的程度，或者是他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那就跟本地的学生又不太一样。可是呢，大部分的系所对于国际学生的就业，那个 readiness 是什么啊？career readiness，就业度，好像他们的理解是不一样，就是基本上他们没有特别的支持，而且再来有很多国际学生。是有签证的问题的，所以很多学校他们不一定会聘国际学生来当他们的员工，因为他们要另外去支持他们的工作签证，所以这也就是造成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尤其是文科，现在在美国只能保证一年，它叫做 OPT，就是工作完，工作这一年是不需要大家支持他的工作签证。那理工的话，在美国是3年，他们有这种不需要工作签证的支持的时间。然后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国际学生，可以在一年或者是3年之间，能够再找到他们的雇主，可以愿意支持他们的工作签证。那很多文科的就必须要离开，因为他们可能一年之后找不到一个愿意帮助他们，认可他们工作签的公司或者是职位，他们就可能要离开，要不然就结婚好了。就是因为你要拿到绿卡嘛，在美国工作 就很吃签证或者是那个身份。
哎，我好奇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国际学生他们的目标都是留在美国工作生活吗？还是他们都想要回自己？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这个其中我也问了，然后对，大部分的学生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国家，当然是希望能够在美国有另外一片天，可是他们也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掌控这个不可测的未来，所以他们会说他们很希望可以继续留下来做个3、5年或者是更长，而且有一些是连家庭都带来咯，他们是有孩子的。或者是就配偶那些也是带来，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确定嘛，所以他们愿意在美国工作，但是美国不一定会给他们机会。那有一些他们也还没有想好，就例如像即使是我啊，我自己也在想说，那我是不是工作5年之后把学费赚完之后，我可能可以回亚洲？因为当初我来的时候是在想说要回印度的，对。然后呢，现在爸妈也在台湾嘛，所以就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回亚洲也不错，因为现在台湾要。到美国好远哦，好累哦，然后在这边就有一点举目无亲吗？这是对的成语吗？对啊，就我觉得再怎么样的努力，好像都还是很外国人的感觉，就是那个外国人的感觉，并不是因为身份，当然身份给了我们很多优势，可是那个社群的建立跟整个，也许我可能想太多，因为也许我就是大啦啦的把自己想成是一个美国人，然后大家都。请你们全部跪拜，就是我可能也会在美国活得很好，就也不是说我现在过得不好，只是我觉得，还是会希望把一些东西贡献回自己的国家或者是亚洲吧，因为我就觉得美国好像没有很需要这些我，
是是是是，
好负面，对啊，Yeah，好，那我要继续说了哦。
好。
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会说，例如像导师在指导他们，或者是跟他们面谈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哦，你可以去当那个保姆啊，这样，如果你有金钱上的需要的话，你可以当保姆。可是其实这个对于美国的国际学生来看是违法的，你没有办法在学校之外做打工，然后再来他们的时数是限制的。那可是老师如果不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出一些很奇怪的引导。然后再来就是博士班的学生在跟你要经费跟工作的时候，他不是想要只是一个工作，不是说哦好啊，我如果真的可以，我就去当 nanny，就是去当保姆，那就这样。其实我们很多来这边念书的，我们是希望能够做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工作嘛，或者是加入研究团队，我们可以有一些其他的经验，或者是不管就去到不同的学校等等。然后就我自己的自身经验，其实我做了全部的工作都跟我。的研究完全没有相关的，
都
这
是
有
你，
点可惜。你说什么？
是你的导师介绍的，还是你自己找的？
没有，就是找得到的。例如像我去当中英文的小老师，在语言中心做老师嘛，对啊。然后我自己也接家教教中文，然后做翻译，还有。在餐厅啊打工，曾经打工过，还有在展场里面当翻译，还有一些什么，就是一些拉拉杂杂。哦，对，我曾经帮过教会照顾小朋友啊，那个也是一个打工，就这完全跟我的研究没有相关。但是感谢上帝，就是到了博三跟博四，博三、博四、博五的时候，我就拿到那个国际处的研究生助理的职位，这个。也没有直接相关，他这个是看一个广阔，就一般在学校里的国际学生状况，可是其实跟我的研究领域只有那么一点点的交汇处而已。那还有学生就发现他，例如像他从别的国家来，然后他就说，哦，他发现很多工作只聘用他们自己的好朋友，对不对？因为就是要靠介绍嘛，靠关系。其实靠关系在美国也很吃靠关系这一套。然后他就发现，那我到底是要来念博士班，还是我应该要去修一个怎么样建立专业人脉的课程？就是找工作反而成为一个很大的困难。他就说，我也不是没有能力、没有知识，只是大家看着我的履历的时候，他就说，哎，你这个都是在美国之外的经历，我们不是很确定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对，所以
但
这
是
是国际学生会遇到的问题。
没有先做过，怎么可以确定呢？
哦，对，所以但是因为如果他是在一个比较保守的区域， 比较，然后甚至是如，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国际学生都是亚洲来的嘛，或者是非白人，可能是亚洲啊、非洲啊这些的，所以都会跟我们当地美国大众来看还是白人嘛，尤其是他们可能进到的州都是比较白人多的居多的州，或者是学区，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亚洲人。你的生活经历跟白人又不一样，你要怎么样支持？就是例如像我们在聘用人的时候，我们也会看一下他的背景是不是能够跟家长做沟通啊，或者是能不能够同理学生的状况啊等等。那所以那个种族上面，我就觉得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很明显明确的说，哦，对，我们就在选种族。可是其实这还是会成为一个大家在就是心里的问号，
不可说的秘密，
不可说的秘密，对，
应
可
该
是，
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对啊，但是在美国很酷的就是，他们绝对不会说他们有种族歧视，因为他们希望能够保有各个种族跟肤色的权利，所以他们就会说，我们不会因为你的，例如像肤色、种族、宗教、政治立场，或者是你的背景、你的国，原来来自于的国家。来
性
做，对，来做歧视或者性别，对，性别或性向，这个也是，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啊，他们选你会不会是因为这些，或者是不是这些？
嗯哼。
对啊，所以我觉得找工作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好像都是会有这样的顾虑，不太确定说是不是自己真的不适合这个工作，还是我们的其他的因素造成大家有所顾虑。
诶，那如果他们真的找不到工作的话，他们就必须要回国了，对不对？
对啊，或者是找不同的方式申请签证可以留下来。有一些人是结婚，有一些人是他们在另外申请专业签证。专业签证就是不一定是工作签证，而是他可能有他的工作领域。哦，这个很特别，比较多是理工的，就是例如他可能是某一个科技的顶尖的人才，然后他就为他自己申请，他就不需要雇主帮他。那还有一些是可能是外派的签证，如果他工作的国家，可以派他出来到美国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签证。还有一些是可能姻亲啊，如果是家人里面直系血亲，他们有美国的绿卡或者是公民的话，他们也有可能留下来。要不然，其实如果真的是很多人都是你知道第一代移民嘛，来到美国，他们孤身一人，然后没有其他的家人，或者我们就假设。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跟印度。他们很多人来，如果他们真的要靠着工作签证 H1B，要拿到他们的绿卡，绿卡就是永久居留证，然后才能够继续进入到公民的申请嘛。他们至少要10到15年，而且这只是保守估计，很多他们如果靠这种正常管道的话，说不定等到20年都有可能。对，所以就是我可以理解美国的移民政策这么的紧缩跟严谨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有很太多的人之前，可能是我们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他们很松嘛，很多人都可以进来。可是，移民在某一个程度上面造成的问题，可能会比他们做到的贡献还要来得大，因为他们会使用很多很多的社会资源。所以现在美国的政策大部分就是在吸引有高等教育的、英语流利的、有专业知识、工作能力的人，然后比较容易拿到居留权。那要怎么拿，就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有很多人，那就是另外一个主题。有很多人，他们为了要留下来，他们可能会做不同的方式，对不对？可能再去念一个学位啊。或者是哦，对，就是再去念。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真的是可能已经念过了两三个学位了，就是继续念，然后他们就可以用学生签证留下来。对，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呀。好，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讲的研究发现嘛，那现象研究法的话，它基本上会需要找出一个精髓，就是在这么多的一个研究对象里面呢，它的精髓是什么？我列出来的精髓是，文化差异，还有美国的知识论。知识论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好，没关系，我先把这个讲完，然后等下再聊一下，就是文化差异跟美国性的知识论，会造成国际的学生还有教授们期待上面的差异。好，我们先来聊一下知识论是什么？知识论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求知，怎么样建构我们的知识。我觉得华人跟美国人的建构知识的方式非常不一样。对，我觉得不求甚解是一种知识论，
你
对不
说
对？
美国吗？
不是，就这是一种。那还有另
哦，
外一种是实事求是，
嗯，
得过且过也是一种啊，对不对？就是他们怎么样去做学问，然后有一些文化，他们很可能都是要以实际的东西发生在他们面前，他们比较不是以哲思方面的来学习，可是例如像有很多的哲学家，他们都是欧洲的人嘛，所以就是欧洲他们的文明发现的是他们比较多是思想的哲学性的讨论，所以即使是我们讨论到博士班，对不对？我们是 Doctor of Philosophy，所以他这个我念的博士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实际去做。因为如果我需要去实际做什么事情的话，那我就去考证照就好了。对，所以硕士跟博士比较多都是知识型的东西。Yep，那所以，因为这些教授们，他们大部分都是美国人，所以他们会以美国的方式来教学，跟期待学生怎么样去做学问。可是以国际学生来看，我们都是大学之后才进入到美国，所以其实都已经是成人阶段，我们的文化都已经架构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对齐的方面。那所以教授他们期待一个东西，学生期待一个东西，所以就会有一点卡。所以这个就是我做出来的，我觉得我的研究的精髓是这样的东西。其实这有什么好做的？自己讲完就想说啊不，那不就是就思考到也可以，就是用想的都知道啊，不会吗？
只是，没有人把它这么血淋淋的写出来而
对，
已。
然后还要有佐证嘛，因为要有他们的例子，他们在讨论的东西，尤其是在9个人当中，如果大家共同在讨论这个的话，其实它有它的研究价值。Yeah。然后呢，我们就看，很多他们的系所的架构都是以美国教育体制来出发，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其实是建构于他们中小学的，所以他们怎么样期待学生的发言、做报告的能力，或者是论述的方式等等，这些全部都是美国化的，对不对？那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遇到这个，我们没有受过美国教育啊，所以就有很多时候，例如像我论文写得很。七零八落，不是代表我不努力，有时候就是一个语言的表述。老师说我讲话好像绕圈圈，那就很多是文化上面的问题，就
对，
根本上的差异，对不对？
就
所以
是
他
没
们是
有
以，
到直接的说，对不对？
对，然后再来就还有个人的差异啊，例如像说我可能就是口语表达比较好，可是在书写上面我就是很不确定。老师就说你自己把你自己要写的东西讲一次，然后再写出来，就这样子。就直接这样讲就好了。对，那可是，在于高等教育，尤其他们接收了这么多的国际学生来看呢、啊，他们如果还是用一个美国本位的方式来教育学生，尤其是在博士班的话，其实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歧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一个教育体系来看啊，他们在吸收国际学生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国际式的教育，然后增加不同领域的融合度，对不对？然后学问、知识，还有一些操作的能力等等。可是他们还是以美国本位的话，其实这个在某一个部分就会让美国学生更能够有好的表现，国际学生反而就有种被压迫的感觉。可以大概理解这个概念。
可以
，good。
然后再来呢？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列为很多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来思考。当我们在做大学教育、高等教育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外来的学生？因为我们招生是为我们做，我们不是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商品跟顾客的关系， 对，就是我们招请学生来，其实是给他们一个教育，他们是付钱的学生。但是我们如果是给出来的服务跟教学的状况不是很好的话，其实他们就是白花钱，那也很不公平啊，这就是社会正义的部分。就是你不能招了人家来，然后就把人丢在那边，想说对你就是要来进入我们的国家系统，这就是很不公平。那我觉得很多国际学生的招揽通常都是这样，就是我们会容易画大饼，然后给大家一个很美的蓝图，然后结果进来就是你就自生自灭好了。对，所以我在挑战的是这个概念，就是当我们在美国的教育里面一直在说哦，我们要国际化、国际化、国际化。可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国际学生？尤其，英语系的国家是在世界上里面是最多国际学生的这些国家，所以他们的体系是应该要更快的、更早的改变，对不对？就台湾的国际学生，他的比例其实还是蛮低的啊。台湾的国际学生应该没有到10%，对不对？美国的国际学生到10%，大学里面。
大
所以就
家
等于
都
十
是，
个人有一个人是国际学生，所以怎么样更好的支持跟服务这些国际学生会是下一个课题。还有另外一个精华精粹，好难，essence 好难讲哦，我怎么好烂？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比较多是在挑战教授们他们对于文化的知觉，不对，觉知，文化的觉知还有期待。就我们会希望能够建立教授们，不管是教授或者是系所啦，就是他们对于文化认知、文化知能，就是他们要知道，然后他们的能力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他们的能力在哪里，是很需要能够提升的。
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些教授在听完你的论文发表之后，以他们身为美国人的教授的立场，他们有什么反应？
这个很有趣，我可以先把他这个部分讲完之后，等下来回应。就是我在答辩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问答的时候嘛，就的确会遇到这个问题。我知道你们在线上听的时候也听到有一个教授虽然非常抨击我的论文，他不认为我们系所有什么问题。好，没关系，先这样。然后呢，最后的部分哦，我就提出很多不同的例子来佐证嘛，然后再回到我的文献探讨来看看说，诶，如果我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研究，我要用什么样的架构？所以我就建议了一个可以的架构，这样就是我自己的思考架构。我的建议，当然研究会说啊，那然后呢，对不对？我们都会说，那做完研究，所以你这些列出来要干嘛？我就会说，哦，高等教育里面要增加文化知能，然后包容性的教学，或者是整个实务上面的操作，还有沟通双方或多方的期待，因为我觉得国际学生来到，然后教职员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期待。是不是要在这部分上沟通是一样，因为是伙伴关系嘛。那再来就是也需要建立一些不同的策略来帮助国际学生怎么样进入职场。还有啊，很多学生提到说他们的课程里面都只有谈到美国的概念，他们原本进来想说我们可能会有更多国际上面的教育论述，可是并没有。所以如果有一些国际不同国家的中小学的教育的例子的话，会比较好。所以这边就是说有全球性的内容会不错，因为毕竟现在大家都在谈国际化或者是全球化。然后再来呢，我们也要对于这个国际化这件事情有一个认知，就是国际化并不等于美国化。然后我觉得美国的系所会很需要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很容易会我们把自己的国家当成一个本位嘛，然后别人要来适应我们，可是这就不是真正的国际化了。国际化是你增加一点，我增加一点，然后大家一起来合作，耶！然后呢，我当然还列出了一些受试者他们建议的东西，当然会有一些研究建议嘛，所以我觉得对于研究里面就可能会增加一些相关的研究啊，然后可能最多的话，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自己的文化知能大概在哪里，就是我们对于每个文化的察觉，不是说我们要了解， 但是我们必须要认知到每一个文化都很不一样，然后不能以自己的角度来看。即使是例如像我是一个台湾的教授啊，我进去我会希望你要按照我的期待来做事，那这个也是很本位主义嘛。所以我觉得要沟通，然后要了解个人不同的文化差异很重要。那再来就是评估自己系所里面有什么样的需求，因为不同系所里面的学生他们会有不同的需求。在需求评估里面呢，才能够慢慢的建立出不同的客制化支持。可能这两个来自非洲的学生，他们比较需要的是经济上面支持；这两个来自欧洲的学生，他们比较需要能够介绍工作到职场里面去。那亚洲的学生，他们很可能需要帮他们介绍一些社交的东西，或者是进入研究的团队。对，如果我们整个系所都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就说哈，这是我们的资源，来来来，请使用，那不是就好像一直在做白工吗？对啊，所以就是我就鼓励系所能够做到点，点，做到 点，
坐在点上，
坐在点上。
OK，
要打中红心。
没错，对。然后当然我因为每一个研究，它通常像我们教育的研究，我们会对于practice 就是
操作。
操作教学操作啦，就是整个教学的实施的状况，然后还有研究上面的建议，还有政策上面的建议。尤其我们是教育行政嘛，政策的话就是需要，例如像建立一些安全网啊，不管是他们的经费啊、工作啊，然后理解他们的工作所需，一些身份上面的差异等等，然后帮助他们在就业上面有比较好的转换。那还有一些是很需要帮他们在学生时间就建立一些实习的经验，或者是见习的经验，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就是一样，就是每一个学生来到这边，不是只是为了学习而已，他们还是要继续进行就业，所以大家会需要开始为他的职涯来规划，然后安排，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个研究还不错，蛮重要的，因为教育行政系所是为了培育教育领导的，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是在管理阶层里面的。即使他是在做研究，他说出来的东西也会对于教育领域有一些重量。呵呵，对对，像你刚刚问到的问题，那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教授或者是大家在听到这样的主题还有发现的时候，回应是什么？我在做答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在线上嘛，我的教授，我的指导教授当然很开心，他觉得我做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然后也很需要的，他觉得，就是大家需要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另外一个就是他是口试委员，他不觉得，他觉得哦，你刚刚讲的，例如像介绍保姆的工作，我们真的只是好心，希望能够就是给提供一个选项，那个是学生自己要去评估的。然后我们只是帮助他们可以找到一些经济的来源，或者是我在带学生的同时，我也不觉得他们在适应上面有很大的问题啊什么的。那对，就是他这样的回答的疑问，这个的确研究发现跟建议会打脸很多老师或者是系所，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做得很好。可是这个就是我觉得要用一个比较成长性的思维去。正面的思维去想，就是我们不可能细说这么多年来，然后都是完美，不需要更新我们的政策或者是认知嘛。所以他有很多的挑战。其实他有一部分的挑战是在挑战说，我的研究资料好像都没有就列得很周全，在我在论述的时候，就是这些东西到底是你自己的经验，还是我自己的经验，还是我的受试者的经验？所以那当然，我后面就又增加了很多的那个逐字稿啊，什么那些，就是来佐证他觉得证据不足。那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在教学的时候，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那是。
当然啊，很多也不是全部的国际学生都有很大的问题啊，对不对？只是就我刚好访问的时候，就有一些这样的状况。然后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是做哈哈哈哈的一个 party 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研究论文呢？所以一定是有问题，我们才会去探讨啊，所以，这是我给他的回应嘛。
哎，你的指导教授是美国人吗？
对啊，都是美国。我们系上没有国际的教授。
就是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
也有可能出过国留学，就是他们的留学都是那种交换，可能是1年半年的那种。
因为美国在一般人的就是思想里面会觉得他们已经是走在最前面的，所以他们不太需要去别国取经啊，他们
应
只是
该是，
去国外体验生活。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美国是美国，国际化是国际化，这两件事情分开的。他并不是因为他是美国人，他就更国际化，
对对，没错。
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我在讨论的迷思。大家可能会觉得啊，美国人是不是就是讲英文啊，然后资讯很流通啊，或者媒体。尤其是影音媒体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那它的对于跨文化的概念应该会更多，其实没有。
我倒觉得你的论文结论应该对他们来讲是蛮刺耳的，但是接受与否其实是在于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本位主义，或者是对于他自己想要投入服务国际学生这个区块，他的愿意程度。
没错，对，所以这个我也是提出来的建议，就是希望教育行政的系所可以参考。那当然，其他教育体系里面的系所也可以思考一下。那尤其是做国际学生相关的领域，他们读了这个东西，可能会对他们有一些提醒。我觉得这个发现并不会是非常新的发现，大家都知道，只是真的要怎么做到，那又是另外一件事。这是概论嘛，就是不对，概念上面的讨论。可是，在行政上面的做法，那真的又是另外一个关卡。我们怎么样？是不是有足够的经费来帮助很多不同的学生？然后，或者是，我们这个系本身的专案就很少，没有经费，那他们是不是可以全部来自己付他们的学费？那这个当然有他们自己做事不同的方面嘛，例如像如果你的经费不够，那你要好好的跟你的学生沟通说，我们可能不一定有你钱来养你哦，虽然你是博士生，就这个要沟通好。就我自己的经验是，他们在招生的时候，他们说哦，我应该很容易就可以得到那个助理的职位，就是可以
住着。
主助教、研究助理啊什么那些，对不对？可以抵免学杂费。可是，事实上就是我前3年都没有拿到，然后我的系所并没有帮助我找任何工作，然后我后来找到研究生助理，还是我自己去找，也不是系上，也不是院里面的。对，那所以我觉得我还有上帝的恩典，当然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有很多学生他没有办法住到学校的时候，他们会优先给这些真正的国际学生。那我是因为身份上面的问题。我老师就说啊，如果你有身份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到外面去找工作。可是事实上是，美国的教育学费是非常非常贵的。我大部分的本地学生，他们都需要付学贷，他们都还在贷款哦。可是以我一个外国人，我之前赚的钱不是美金，之后赚的钱也可能不会是美金的时候，那个会是一个很大的资本的差异。对，所以我当时候我不想要贷款。然后我觉得我有多少钱就念多少学分，就这样。所以事实上，感谢上帝的帮助。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听我，哎，96集，对，就是我在分享我的博士，的过程，念博士，就博士班的过程。节目的最后，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疑问呢？
我有一个刚刚很多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其实还是以利益为出发点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不像教会讲说我们要看重每一个人，我们要用上帝的爱去爱每一个人。世界在看你的时候，还是会出以一个你可以给我什么东西为出发点，所以 不管是美国，或者是台湾，或者是各个国家，它的学校在招收高等教育的学生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想要，我这样讲好像太武断，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不是想要让这个学生在这个自己的国家受到最好的教育，或是支持，或是辅导他们未来的就业，其实这是我自己是抱持的怀疑的态度，就是我自己想象中，可能是有些是外交的需求，或者是有一些是为了在这个方面可能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对，所以国际学生，之于学校，我觉得国际学生。特别是对美国学校，国际学生对于美国学校，他们可能真的是相对的弱势，因为感觉就是国际学生想要得到美国的一些资源或者是帮助，所以学校对于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比较高姿态的那个。那如果学校的出发点本来就不是想要帮助这些学生，而是他们可能在这个制度上想要从收国际学生这件事上得到一些什么的话，他们理所当然不会觉得他们应该要付出一些努力或者是制度上的调整来给予学生一些支持。因为就像你刚刚在说，每个学生都有导师，然后他们可能不只是讨论他们学术上的问题，他可能还会关心到学生的一些生活，但我觉得这些教授，他们可能该怎么讲？他们专业的是他们的，他们专业是在他们的领域上面，而不是在关怀学生上面，所以很难要求他们说，要给予学生真正的关怀或是帮助。对，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些理想的领导者或者是牧者，我觉得不是一般的教育家或是老师可以达到的那个目标，因为他们的目标在那个岗位上就不是这样，他们的岗位可能就只是从事学术研究而已。对，
没错没错，所以这我觉得我在做的时候，有时候会心有戚戚焉，因为能够遇到好的指导教授，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像你们可能你们的指导教授也不一定是很好，对不对？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奇遇，
就是可以在专业上引导你，但是他不一定可以真的把你当成一个，就是全面的照顾你。
对，
你要在这个地方活下去是你自己的事，
对，
不是跟老师，其实老师不觉得他有应该不会觉得他有义务要做到这么全面。
没错，对，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就是基本上还是以比较势利的方式来
就是利益交换。
对对对对对，利益交换跟利益导向嘛。那不过我觉得在教育界里面还是很希望能够，你知道，论述一些那世界大同的概念，所以就还是希望我们一直精益求精啊，然后看到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解决。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完美的，教育界其实它的问题是更复杂的。大家对像你刚刚讲的，大家要求升等，要求发表，还有教课的压力之外，他要怎么样去找出时间，然后还练习学习这个文化之能，那真的是另外一个课题嘛。所以我觉得研究是一个概念上面的充实，可是真的要做出来，那得要花很多很多的成本。那系所要怎么样在评鉴当中夹缝中求生存，然后又要说对我们为了学生，人人为学生，这个就也很难。所以那个现况跟我们研究的理想其实常常会差很远。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老师自己都自顾不暇了，他可能要自顾不暇了，他可能还要升等啊，然后一直发 paper 啊，或者是他还要准备他的课业啊什么，他到底有多少时间去管理这些国际学生？
对啊，对，他可能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工作而已，
对，
而 把学生当成一个人，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的确就是很难让这些国际学生有重被重视的感觉。但觉得不只是国际学生在这样的处境下，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学校或者职场里也都难免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的确都是先顾好自己为优先，所以我觉得这个讨论的层次已经不局限于教育，而是在于人性。对，
有认同，哇，好深哦！我们的结论，这可以另外再发一个博士论文的。
对啊，
就好像我们都知道理想在哪里，对不对？
对啊，我们都知道，但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靠着一篇论文去改变别人，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
对，
嗯，
然后我觉得也不太需要这么的，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啊，论文啊什么，就是它其实是一篇论文什么的。可是我觉得知识的堆砌啊，还有整个时代的进展，是很多很多很多论文集起来的。
呀呀呀！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不觉得我会对世界做成什么巨大的影响，可是我可以尽我的微薄之力，然后可以在整个研究领域里面增加一个声音。
嗯、
那我的
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讲，你对我造你的刚刚的分享对我造成了一些启发，就是我就想到自己在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职场里面，我应该要更去在意每个人他的背景或是个人文化，而不是一直以自己的本位去要求他们要达到我的标准。
嗯，
对，然后我就有这样的反思。对，就是那个启发是存在，虽然感觉很危险，是我觉得是重要的。
对啊，没有，我一直在想，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个海星的故事，你们有听过海星的故事？就我觉得这个是支持我继续走下去，然后做对的事、做好的事的一个动力。就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小男生，他在海边，然后他就旁边的人走过去就看他到底在做什么。他就是因为那个海滩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海星，那海星其实离了水之后他没有办法活，所以那个小男生就一直把那个每一个海星他捡到，然后就把它丢回海边。那旁边的人就问他说，欸，这有整片海滩的海星，你到底你能够做什么，就是你这样子慢慢的救也其实也救不了全部。然后小男生就拿了他手上那个海星，他就说，可是至少我现在是救了我手上这一只，然后他就把它丢回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那是不是有一句也不是成语，是俚语，就是不要因善而不为，然后不要因
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都还是会有，我的概念通常都还是在一个比较有盼望的就是不要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做到，就它不是零跟一百分，我觉得一分两分三分这也都是可以堆砌到一百分的中间，所以这个不是马上就有的改变或者是马上就有效用，可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就什么效用都没有。阿美有什么回馈的吗？需要吗？不需要，还在沉思。欸，对，感谢你们两个理工类型的人跟我一起聊教育的。
好的，开心。
对呀、啊，
好啊。那我觉得100集我们可以，欸，我一直在想说可以来做个抽奖。那如果有更多的资讯，我就会放在我的社群的网站上面，脸书跟 IG， 所以大家欢迎来。我要做个抽奖，或者是即使没有抽奖，我也可以就寄明信片给大家这样。所以如果你可以留言，然后标记朋友一起来听这一集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互动。耶
耶，
播客做100集耶，好多集啊。
里程碑里程碑。
对呀、啊、那我们就拜拜咯。
拜拜，你们该睡了。
拜拜。
谢谢你收听香料茶时间，如果你觉得有人也会喜欢这个单集，别忘了分享给他们。 你也可以在脸书跟 IG 上面追踪我们。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你也可以透过小额赞助的方式请我跟来宾喝杯茶哦。详情请见资讯栏，下次见啦，拜拜。
哦，你哭了吗？
没有，我没有哭，我没有哭，我没有哭，我只是就是很想睡觉。